我们翻开撒迦利亚书第九章，我们继续来探讨我们的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七节，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七节，大家翻到了可以听我念。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锡安呐，我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愿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怜悯。慈爱的创造主，慈爱的拯救主，慈爱的我们的主，你是那三一真神。你不只创造了我们，我们犯了罪，你也没有撇弃我们，你反而施行拯救。你不只拯救了我们，你还差派你的圣灵保惠师，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的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神啊，感谢你继续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学习，真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无时无刻的学习依赖你，依赖你的话语。神啊，我们真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时候会像以色列一样遗忘了你，或者是有小信的时候。可是神啊，你却是不撇弃我们的神，就像你当年没有撇弃以色列民一样，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施拯救，施怜悯，施恩典于我们。就像主耶稣基督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而死，三天后复活的得胜。神啊，你是可信靠的，你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更是如此，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盼望。求神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奉主名求，阿们。我们现在撒迦利亚的路程到了第九章九节到十七节。我想我们大家都曾经听教会教过说，我们旧约呢不能把它单单看成是道德书或者是伟人的事迹来看。当然我们可以从中间学习到这一类的功课，可是如果真的是把旧约只是等同于一种道德经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太这个没有得到旧约的保障。我也知道你们也一定听过教会教导说，这个所谓旧约是什么？预表救恩，然后这个基督完成救恩，然后新约实行救恩，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座右铭。所以这个当这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说新约的使徒们也是这样子的使用的旧约的，所以这些也不是教会发明的，这些是教会在严谨的研经之下发现了这个解经的一个很大的宝藏。就说当然我们从旧约可以学到道德，可以看到一些伟人的事迹，我们可以效仿，不过旧约最重要的是它如何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从此如何的感动我们，这之所以旧约是圣经。 旧约的地位不只是一个道德经，和旧约是一个圣经。在这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尤其是第九节，在新约里面是在耶稣的受难日的那几段时间被使徒们用的。比如说马太福音24:4-5是这样讲，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约翰福音12:14-15是这样写，耶稣得了一个驴须，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好，这些都是我们很明显看到是他们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来帮助我们了解说这个整个预言。好，我也许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好，也许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可是这里是圣经本身教导我们说这一段的预言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不是从这个方向去看的话呢，好，很容易会就是误解或者是乱猜。所以既然圣经本身给了我们这样的方向，我们就照这个方向去走。这里讲到一个公义的王，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说，一想到公义的王就想到耶稣基督。我们记得上次我来这里讲到撒加利亚书第九章1-8的时候，我们讲到神怎么样审判以色列的敌人，就是这个时候犹太人的敌人。我们那时候讲到神兴起了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好，当然这个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一个突发事件，好像就是 一山又有一山高。可是今天我们从神的预言来看，上次我们分享到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最终极神是用他来审判当时这个对他的子民不好的敌人。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预言是讲到神如何在救赎历史当中显明出他的救恩。所以因为是救恩，所以不只是审判，所以第九节下以后的审判之后会有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刚刚体验完这种亚历山大大帝这种一个历史上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君王，好，这在短的时间这个占领了几乎整个东亚中亚的这个地方啊，然后怎么样，神说我会给你一个王，我们心中对这个王的这个假想都会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是耶稣基督了，不过就是说假设我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预言的话，就是假设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却要体贴神要答应给他们什么，神说我要给你一个王啊，我们心中想的王会是什么啊？一定是什么这个健壮如牛，对不对？容貌俊美，对不对？就是这种电影，像电影里面的英雄哈，永远没有丑的，好，永远是帅的，好，永远是这个身体很强壮的，好，永远是这个，不然就是很聪明的，好，不然就是也许是这个很有极致的，好，永远都是在这个困难当中能够出了一个奇迹，然后帮这个国家解决这个困难等等。或者至少会犹太人会想成，哦，这个也许大卫王要来，对不对？或者是一个又一个所罗门王出现，这种聪明的等等。可是我们看这个圣经的预言当中，对这个王好像不是这样的预表。这个王怎么样，有点像是反高潮，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对一个伟大的君王哈，我们都是想象什么哈？尤其这个小时候记得看故事，这是白马王子，对不对？有一个骏马，好，这个英雄哈，宝马配英雄，对不对？这个关公哈，这个关云长就一定要骑什么赤兔马啊，这才是配得上他。可是神在撒加利亚书预言的王是骑什么？骑头驴，这个是很反高潮的，对不对？这也很巧，我在预备这个奖章之前，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在中国那时候，我常常去中国，这个现在在这就办一个学校等等哈。我那时候自己到外面去散步，哎，就看到了一头驴，真的是反高潮。驴就是身材又小，长得又是呆呆的样子， 然后听他们讲也很呆，就是不聪明，然后就反正就打他，要他做事就还要打他，不是一个英雄该骑的，不是一个伟人该骑的。英雄伟人是要这个，当然用现在的语言来讲是要开一个大车，要开个宝马，或是用古代的时候是要骑一个宝马等等，要骑一个骏马。这里却说这个王要骑一个驴。这个王，神的预言跟我们心中所想的不一样，而就是这个王，骑着驴的一个王，会带来公义、拯救、和平。今天这个，我觉得我们先在这里思考一下，这里今天对我们基督徒生活上有个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祈求，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来到教会都有一定的期待，对不对？我们忠心来侍奉主都有一定的期待，我们忠心礼拜天来聚拜，我们忠心的奉献，或者是我们忠心的有时候教会有什么事工，我们都很热心的参与。好，这个厨房很多人每次都有很多人很热心的这个奉献食物。好，我们可能都有一定的期待，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都会表达这些期待。神啊，求你保守我的家庭，好，对不对？保守我的小孩，好，保守我的工作，或者保守我们的身体，或者保守我们的亲友。可是我们生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发现我们生命中的脚步跟我们对神的期待有一个落差，我们很快会发现这一点，对不对？也许我们忠心侍奉神啊，我求的只是小孩能够听话一点，如此而已。也许我们小孩没那么听话啊，像我刚刚的儿子在那边大哭大叫啊，不知道什么事啊。或是神啊，我忠心的这个来侍奉你，我忠心的敬拜你，不求高薪，只求一个稳定的工作，哎，也许工作上会有麻烦啊。或是我们忠心的敬拜神，哎，可是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常常有疾病的攻击？就像这个撒加利亚书一样，我们如果假设第一次面，我们期待的也许是一个君王型的人物，可是神偏偏就很反高潮的说他是骑了一头驴。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劝勉，有时候神带领我们的脚步不一定是如我们人自己的期待，可是我们还是要坚信神给我们的一定是好的。也许是我们从这些中间神要给我们更好的，或者是学习一些功课。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好像神要照我的期待所给我的才表示说我做对了还是哪里做不对，我们要小心这种的我称为贸易交易的一种信心，我们要小心这样的心态。我们的信心是坚信神在圣经里面答应我们，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一时也许不能体会，不过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就像这个约瑟的故事，我们大家也没有听过十遍，没有听过一百遍，起码听过八十遍了。我常常看约瑟的故事，我常常想一点，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原谅了他的哥哥们？当然直接的讲法是他心胸宽大啊，这也许，可是他的答案更表达了他的心啊。他的答案是什么？这个你们虽然要做坏事恶事在我身上，可是神却把它变成是好事。这是他原谅他哥哥们的心态。意思是什么？他也许这真的他是经过了很多嘛，他被他哥哥卖，差点要杀，然后又被当奴隶，又坐了牢，又被诬告等等，真是很坎坷的人生。可是到最后他对他哥哥一点怨言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明白神让他走这一段是好的，因为这样子他不但能够救了埃及，也救了他们全家，所以他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不生气，没什么好气的，这些都是神的带领，所以是好的，这才是约瑟不生气的原因。我们今天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许的过程，我们还没有到结局啊，也许我们的过程有点像约瑟一样，但希望不要那么戏剧计划，就希望没有人坐牢或怎么样，希望别那么戏剧化。不过有时候我们的过程也许像约瑟一样，不明白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可是为什么就是生活到这个阶段很不顺利，可是我们相信神给我们一定是好的，这是我们凭信心往前走。神说这个君王是骑个驴啊，接下来在撒迦利亚书还教导什么，说这个君王是公义的，好，是公义的。在这里啊，我觉得中文翻译的非常好，他说这个君王是他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他来行公义，当然他来是做这个，可他自己先要是公义的啊，他要是公义的才能施行拯救。今天我们的王是一个完全公义的王，意思是完全没有犯错缺点的那位王。世上所有的伟大的领导你都可以挖出一些东西出来，岂不是吗？世上所有伟大的领导不管是谁，美国的华盛顿总统也好，这个中国的这个康熙这些君王也好等等，你讲谁，你只要肯花时间去研究，会发现他们当然有很多好的一面，所以他们可以成为伟大的君王、伟大的领导，可是他们也有一些不为人知或者是坏的一面。如果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什么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就连圣经说这个最伟，这个世界上这个最好的人，这个摩西，他也不是完美的，对不对？他后来也生气，神惩罚他不能进迦南地。可是神却说这个王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王会是完美的。那当然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比如说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耶稣自己表达他自己的公义跟完美。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耶稣是唯一活在律法之下，完全遵从律法，然后从来没有犯律法的一点一划的那位神。这个在神学界称为这个基督主动的顺服， The active obedience of Christ， 基督主动的顺服，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基督是他并不是好像有点不公平的来，好说，哎，我是神的儿子，或像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有钱的人的后代或者是名人的，好像就是法律对他们好像不公平啊，就是说法律对他们另外有开一个捷径，他们犯法可是他们这个被处罚不一样。耶稣基督没有，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可他完全是以人的身份来，然后他完全的履行了律法的要求。也因为耶稣基督履行这个要求，所以这个撒迦利亚书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所以我们今天说，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施行拯救？好，很多人会攻击我们宗教怎么那么不公平，好，怎么那么霸道，好，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能施行拯救？这个其他人不好吗？这个穆罕默德不好吗？这个释迦牟尼不好吗？他们都教得很好啊，他们也是教道德啊，这个孔子也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些人不好吗？为什么一定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一个完全公义的人才配施行拯救。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位完全公义的人。这样公义的人，是最值得骄傲的，岂不是吗？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谁这个是好像最属灵的，哇，我们看到他都很尊敬，都愿意跟从他，他说什么都愿意做，由于他这是做出了事情的榜样。可是这样公义的王，他是什么心态来呢？ 马太福音20章28节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样子完美达到神的要求，公义的王骑着驴，他来只有一个目的，是施行拯救。意思是什么？这个王是完全为了你而来的。当然人类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君王是爱民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很容易举出几个君王是真的是为国家在做事，可是就像我讲，你真的研究他的话，你会发现说他也有他自私的一面，他也有他败坏的一面。只有这一位王，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完全为了服侍你跟我而来的。耶稣说，我来不是受人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这个是我们的君王。我们通常想到世上的君王都好像是为他做事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今天我这个来的君王耶稣基督是为了服侍你跟我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敢跟他祷告，岂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敢跟他祷告祈求，岂不是吗？因为他真的是为了你跟我而来的，他是为了来服侍我们的。这个给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第二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彼此相交，彼此团契，希望也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心态而在一起。今天在这个世上很多的这种团体，很多的关系好像都是我称为是这个贸易相交，这个当然我个人有小小的经济背景，所以我常常会从这个方面去看，好，比如说是我需要你的什么你可以给我，然后你又跟我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我们两个碰在一起就成为好朋友了，也其实是彼此需要。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错误的把这样的概念就带到我们的人际关系来了，好像我们是各取所需，所以我们才能够维持这个微妙的关系。有哪一天我不需要你了，我就跟你切断了。这个很可惜，今天在世上很多夫妻关系也是如此，这个各取所需，我看到你美貌，或者是你觉得我有什么，我们在一起。哪一天好像生活了几年下来，你突然没有这样东西了，我就明天跟你离婚了。至少基督徒不应该是用这样的心态去维持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应该是不是服侍的关系。你虽然对我一点利益都没有，可是你是我基督里面的弟兄或姊妹，我就要服侍你。你对我有什么样的祈求，只要是我分内所能达到，我就帮助你。我们有时候可以常常假想一下，今天这个世界前提是彼此利用的世界，你跟我有这个，你要给我什么我才给你什么。假想今天这个世界是彼此服侍，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我相信绝对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只有福音才能带来真和平？如果人类历史教导我们什么，和平都是战争前的假象，岂不是吗？和平都是因为我一时这个，我一时霸不过你，你也一时霸不过我，我们先和平一下。我一时压不过你，你一时也压不过我，我们保持这种关系。等这个强弱关系一分了，马上就压过来了。管你签了什么条约，岂不是吗？这个世上最容易撕破的条约就是和平条约了，岂不是？相反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追求的是彼此服侍。不管是做领导的也好，所以领导的是服侍下面的，我们是来服侍你们的。家庭里面也是彼此服侍。父母当然带领小孩，可是也是服侍小孩，小孩也是在孝顺父母，在服侍父母。 不是这种霸道的心态彼此利用，夫妻也是如此，彼此服侍，彼此顺。人与人的关系，我们仰望基督，彼此服侍，施行拯救。在归正圈子里面，我们通常讲到基督的拯救，我们都是强调基督的人与他的行为，所以 The person and work of Christ， 基督的人与他的行为，所以说基督的人大概就是他的教导，可是光看他的教导还不够，基督的拯救也是他的行为。什么意思？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为什么基督的拯救今天有用，不只是因为基督说我来救你，但这个很重要，也是因为什么？他真的2000多年前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而死，所以说是基督的人跟他的行为。我们刚刚看到了基督是唯一的，是完全公义的，我们因为这样子可以有完全的信心在他身上。可是基督的行为今天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攻占的剑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海管到地极。这一段经文看起来好像是军事上的一种经文，其实这段经文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要今天在拯救的时候要完全的依赖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这样讲？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主要的兵器，一个是战车，一个是战马。看到这两个兵器，至少在旧约里面的犹太人来讲会很敏锐。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兵器是象征了当时世人所依赖的，是当时世人所依赖，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盛如果没有战车跟战马的话，你这个国家就是等着被别人欺负嘛，是这个意思。也因为如此，圣经也特别强调跟以色列人强调什么？不可以依赖这个。比如说生命记17章16节这样讲，讲到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然后生命记20章1到4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惧，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恐惧，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看到吗？旧约的一个核心教导，不要怕有战车跟马匹的人，你们要依赖的是耶和华。所以当这里撒加利亚说这个王来，他第一件事就是除灭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这不是自废武功，这个是这个王已经来了，我们要依赖真正我们需要依赖的，我们不要依赖那些假象，战车战马只是假象。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会说，这种金钱权力只是假象，我们要依赖的是看不见的，就是天上的荣耀，就是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要依赖世上，这个世上教导我们要这个有很多的金钱，要有很多的物资，要有一定的权力，你好像这个人才算是达到了某种境界。我们今天说不对，这些都是假象。我们要依赖的是那天上的保障。所以这里施行拯救，撒加利亚书第十节提醒我们，我们到底还在依赖什么？我们像这个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依赖战车战马吗？还是我们今天真的是依赖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今天呼召我们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呼召我们建立一个教会，呼召我们对外传福音，对内建造，对内做真理建造，我们在依赖什么？ 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依赖什么？我们是纯粹的，还是老一套，就是世上要么依赖什么就依赖什么，还是我们依赖神的真理跟我们对他的信心？可以假想，如果2000多年前我跟你讲说这个主会死，可是他升天，然后他会呼召12个人，然后这12个人会建立世上第一大宗教，当时世人一定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神经病。12个人可以建立一个世上第一大宗教，而且是一个跨文化全世界性的宗教。可是神就让他这样发生了。我们看耶稣来到世上，他依赖什么？他依赖完全是神的话。我们看使徒破散出去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他们依赖什么？也是圣灵跟神的话在他们心中运行。所以今天我们要第三要学习的是这样的信心。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天马行空不切实际，当然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当我们探讨每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探讨我们的实力跟能力，这是我们办事情探讨了，就我们有没有这个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是我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只有个人的实力，不只有个人的能力，我们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实力跟能力的来源。简单的例子，当你们在探讨事情，不管是教会的事工还是家庭的方向，你们是什么方式？是有没有在一起祷告了以后，觉得这是神要我们走的一条路，然后看清了那条路，然后就走下去嘛？那当然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资源、实力、能力评估怎么做起来。还是我们永远都只是在纸上谈兵，谈一个不敢做一个，谈一个不敢做一个，谈这个哇怎么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然后谈下一个哇怎么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还是我们永远人生就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在里面放弃？我们讨论事情，我们把神的实力放在里面。拿我自己来讲，我当初接这个我现在中国这四工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是很胆怯的，我也很大胆在这里讲到我内心当时的胆怯，因为我就想到怎么可能啊！我是个很现实的人啊，我个人没那么厉害，我也没有这个经验，我也没有这个资历啊，那个怎么可能做得起来啊？也许真的接下来的2个月就要打退堂鼓了，那个时候就更难看了啊，这个失败了。可是我内心又有很大的感动，而且我跟我太太祷告了以后都有同样的感动，说这个是我们是神开的路。所以一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感动，可是一方面我又要说服自己跟我太太说不可能啊，我就很客观的把我们的实力跟能力都摊出来，我说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不可能，不管是凭实力凭能力，我都不是这个最佳人选。长话短说，不过就很奇怪的，就多方的印证，就是好像就是就莫名其妙的把我推上来，那我就应接了。当然这个因为这个事工比较敏感，所以很多细节没办法公开讲，不过长话短说，蒙主恩典今天还在运行，还而且是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神有祝福。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做这个见证，我想大家听得出来，绝对不是我有多厉害，绝对是神竟然用我这个莫名其妙的人去做他这个那么伟大的事工。所以今天我们比如说讨论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呢，只要大家感动一样，认为说是要往这个方向走，我坚信神绝对会在适时的时候 把资源、实力、能力交给你。家庭也要有一样的方向。有时候你们有没有问自己，我们这个家庭的方向在哪里？尤其做丈夫的哈，家里的头，对不对？这个是哈，做人的头哈，不是命令人的，是服侍人的哈。啊，不是这个，不是做爱你不管事的，是给家庭一个属灵的方向的。啊，我们家里的方向在哪里？是永远都是这个做同样的这些事情吗？早上起来吃早餐，上班，放学回来摸摸小孩的头，好睡觉，明天重复。还是我们家庭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不一定要很雄伟，可至少是给家庭一定的向心力。比如说今年啊，我要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样的事工，而且是全家参与，或者是今年我对我小孩有什么样的属灵上的期许，我帮助他完成啊，或是今年这个我们也许要去哪里做一些宣教啊，就说全家都看到这个方向，大人小孩都看到这个方向，然后当这个方向达成的时候，是全家喜悦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达到了这个方向。也可以是个人的，我全力支持我丈夫达到什么，或者是我全力支持我太太达到什么。像我们家的方向，现在就是师母在读这个博士啊，这个是我们家一个属灵的方向。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读，是因为有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去中国宣教，可以有一个这个工作的管道啊。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的方向。所以大人小孩都知道这一点。啊，我们的儿子现在知道说我们以后是要回中国去做宣教啊。大家看到同一个方向，家庭就有一个向心力。相反的，很多人常问我，怎么家庭都分散，没有向心力？因为你家庭没有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我们凭着神的信心，我们立出来，我们往前走，大家一起走，这样子大家一起达到的时候，就是大家喜乐的时候。所以教会不止教会有方向，家庭也要有方向。接下来的撒迦利亚书看起来好像越来越我们难以就是理解，有很多征战，比如说又要攻击希腊，又有什么拿出刀，又有闪电的剑，又有吹角，又有旋风，又有血等等，好像很血腥。不过我们先看十一十二节，西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看到这些比喻，我想我们心中还很敏锐看到一些基督如何成就的，对不对？我因与你立约的血，今天耶稣流出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所以你看，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看新旧约的时候要很敏锐这些类似的表达。好，比如说保罗常常会说我们从罪中被掳而释放。好，这些都不是他们偶然的啊，用同样的词，都是因为保罗这样用，就是为要提醒我们旧约会有类似的表达。所以今天耶稣流出他的宝血，是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我们通常在神学界称这个为因信称义，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是因信称义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完全是基督在十架流的宝血为我们而流的，我们的罪洗清，他复活了得胜，所以我们今天在他里面成为义人，是神称我们为义，不是我们好像做了什么让神的奖赏。可是接下来这些战争又怎么去看呢？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日赐福给你们。好，然后呢，赐福给我们以后怎么样？ 我拿犹大做上旋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所以好像这个王在兴起一个军队在攻击谁，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一上坛的四角满了血。这个就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很难去，至少字面上很难去融入，在讲什么？这个预言在讲什么？当然我们这整个预言来看，我们都知道说是在基督耶稣身上的应验，所以我们不能迷失这个方向，对不对？记得我一开始讲，我们迷失这个方向，我们就很容易乱猜了，好，甚至有一些极端的乱猜，好。当然这个我们不是字面上说，我们今天不是组一个军队出去攻击不信的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攻击希腊的众子，好，原文做亚丸，这些是象征什么？当时希腊是他们认为是一个罪恶跟邪灵的地方，希腊信奉多神，犹太人是单一真神，所以他们清楚明白那些多神是邪灵魔鬼。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如何亲自战胜了罪恶跟邪灵，很合新约的教导，岂不是吗？我们常常看到新约，我们很快发现一件事情，对不对？什么事情？到处都是鬼，对不对？常常念新约发现到处都是鬼，旧约里面鬼很少出来，偶尔出来一下下亮个面，新约好像耶稣走不了三步就是鬼，好，这个又充满了鬼，那个又充满了鬼，然后甚至撒旦亲自来引诱他，对不对？新约为什么要这样表达，有什么益处？就是新约作者要我们今天教会的人得安慰，什么？耶稣战胜了这些鬼，我们不用怕。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不怕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王战胜了他，不只是战胜了，我们践踏，好，耶稣今天践踏了这个撒旦，践踏了撒旦跟他的这些军，这些鬼兵。你看每一次耶稣跟这些鬼的征战，有点就像是大人打婴儿一样，根本是不堪一击，岂不是吗？耶稣一句话，这些鬼就跑了。如果是好莱坞拍电影，绝对不会这样拍，因为这个高潮太小了，这个观众不看了。这个你有谁看过一个电影，这个英雄一招之内把人家打死了，这没什么好看的，起码打个300招，对不对？这个有个高潮嘛。圣经很反高潮的，耶稣一句话，这些鬼就跑了。不需要打，为什么？根本力量悬殊。今天我们的王是这样的王，所以这个旧约在这里的预言也应验了，仇敌完全被践踏。今天这些仇敌真正的应验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去世上要杀谁，不是，而是属灵的应验。今天罪跟撒旦的黑暗的权柄完全被耶稣践踏，完全被耶稣战胜。这个在这里，所以耶稣说我们也要这样做，激发我们去这样做，意思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敢出去征战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是胜方了。如果跟你讲有一个差事给你做，你一定会成功的，你做不做？当然做，对不对？如果今天给两个差事给你做，你也许不会成功，也许成功，你还要考虑一下。如果说有个好差事给你做，而且会得到这个天上的宝藏，你做了一定成功，当然做。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差事就是这样子，一定成功的差事。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前面我所讲的，神也许把意想不到的结局带给我们，可是并不表示神不成功，而是说神透过这些也许要我们学习一些功课。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对不对？ 有时候有人跟我们好说歹说，好说歹说我们哪里有软弱，我们不听。可是有时候我们亲身也许受到了一个挫折，我们才明白说，哦，原来我有这个软弱。我想大家一定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有时候这个生活过得太好的时候，这个我们根本看不出来我们的这个弱点在哪里。可是就是神让我们生活挫折一下子，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我还需要这里要改进。所以这是有时候为什么神会带我们走另外一条路，而不是永远保持我们风调雨顺，都是为了要把我们做得更像基督。啊，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基督教不是追求风调雨顺，这个怎么样？长命百岁啊，这个还有什么？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中国一些成语？还有什么？这个新年发财，是不是？我们今天基督教追求的是更像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追求的，所以这是谁要做的啊？更像基督。十六、十七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们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异，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个是我们神学界称为的荣耀升天和 glorification， 这个是我们必会得到的，我们的冠冕。所以启示录也讲，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会被他高举，我们会看到他何其甚的荣美。好，我们看到健壮少男，新酒处女，这是表达我们有个全新的生命。好，健壮少男，新酒处女，就是我们大家都追求的，对不对？所谓这个长命百岁，这个永远不衰老，这个是神在我们在天国达到的景象。你看这个神用他们当时听得懂的预言来表达给他们。最后我用耶稣的一句话来劝勉你们，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惧。这句话前面很受用，后面很奇怪，对不对？耶稣说我留平安给你们啊，这个很受用，哎，大家都要平安。可是耶稣好像这句话后面有警告，你们得到这个平安的时候不要忧愁不要胆惧。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所讲的，神有时候所赐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可是我们坚信在中间有平安。简单的例子，使徒们记不记得有一次坐船，突然这个耶稣睡觉了，突然刮风大雨，他们平不平安？他们很平安，为什么？耶稣在船上。可是他们平不平安？他们不平安，所以他们把耶稣摇醒说，你怎么搞的，不管我们的死活了。我们不要做使徒，我们做耶稣，我们与耶稣同在。有时候耶稣也会带我们上船，有时候这个船也会遇到这个刮风暴雨，可是我们要坚信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会有平安。也许神会容许刮风暴雨在我们身边，就像我讲的，也许要我们学习功课，也许要我们学习依赖，也许是指出一个软弱给我们看，也许神就是带我们走这条路去体验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坚信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有平安。然后意想不到的恩典，就像保罗所讲的，神啊，在基督里的意想不到的恩典会赐给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信心。所以信心不只是信一个理论，是我们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在基督里，完全相信我们的生命中有平安。谢谢圣经，基督会保守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透过这个撒迦利亚书的预言教导我们在耶稣基督中的盼望。神啊，也谢谢你的提醒，我们活在世上，你给我们的赐福是意想不到的， 也因为如此，你给我们赐福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就像保罗说的，你的话是对我们有益的，不管是在纠正、教导等等，都是有益的。神啊，求你帮我们有这个信心。神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彼此服侍的心。真的是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彼此竞争，而是在基督里面彼此服侍。神啊，最后也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知道说，不管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在你的中间得到平安，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是在你里面的人。求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看顾这个教会，看顾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